Assalamualaikum. Kau ikut saya berpikir. Ah, benar, sangat gembira. Kita malam ini dapat melihat anda semua. Ah, sangat gembi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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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h,好像还在这个 reentry 哈，还在中文不懂翻译，就是当进入是不是哈啊，所以还是有点的不太适应。今天从我们现在刚搬到公馆，就是离那里非常近哈。然后吃完饭以后，我们走路过来，我有时候还在感觉说很难想象说我们居然搬回来台湾哦，这个感觉好像很特别。我很兴奋今天宋雅弟兄的分享啊，我也很受感动。我想说哇，台湾如果有更多像他这样的弟兄的话，那多好哦。他后来也提到说，其实这也是我想要讲的话，就想他替我讲的哈。基本上我们就不用分享那么多，那就是神呼召你们，你还等什么？就去吧。那其实这也是我们做宣教天众人的心法啊，因为神是万国的神。他的旨意其实我们很清楚啊。如果你对你个人的他的神的这个带领清楚的话，那其实我们在做见证的人，其实我们就是说就去吧，就去吧。那的确他是信实的神，当我们尝到他的美，尝到这个甜的时候，其实不用怕再说，因为他是信实的神。那我觉得。我们的确是活在一个很兴奋的一个时代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能够参与神的工作，在本地，在远方啊。刚才宋雅弟兄提到说 ，YWAM 在180个国家有分会，有事工，在吉尔吉斯这个小国家，这个前苏联的小地方，500万人口，20年前没有教会啊。他们估计说大概20来个基督徒，我不知道这二十个这个数字从哪来啊？没有基督徒，可是呢，你知道吗？那里YWAM 有做很多事工在那里我们那边有 DTS 我们那边有一个叫做 SBS School Biblical Study， 就是用9个月的时间归纳法查经方法，把整个圣经过3次。那很多当地的牧师，就是伊斯兰背景啊，穆斯林背景的。吉尔吉斯人，这些牧师很多人是受过这个训练的我没有记错的话，大概5年前有一群的吉尔吉斯人跑来台湾因为那时候台湾开了一堂课 ，YWAM 的课叫做School of Frontier Mission， 这个 Frontier Mission 不怎么翻译，就是拓荒式的宣教的一个训练学校，然后有一群的吉尔吉斯的人跑来台湾上这堂课，所以我觉得。兴奋不兴奋？我觉得很兴奋有全世界的人到处跑，那为了什么？为了神的国度，为了这个宣教。那为什么要宣教？因为那个地方那个族群当中，他们认识耶稣，有一个能够来认识他。我去年11月来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来自伊斯兰世界的呼声。我今天不会讲太多我想大家都很清楚知道说，全世界15亿、16亿以上的穆斯林。许多的族群当中，是因为他们当中没有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去所以还是需要去。那我很快的，或许有些人不知道我们的一些背景，我很快自我介绍一下这个图我现在放，等会儿还是再放一次，因为我要想让大家更好的记住这个地图这个是福音最少传开的地方这边有一个没有那个 pointer 没问题。会很在后面 OK 你们从东亚洲、西亚洲、中东、北非这一块是青绿色这一块就是穆斯林世界那我知道很多人有一点的这个对伊斯兰世界是蛮恐惧的看到他们的人口的这个快速的增长不只是说在这些地区的伊斯兰世界，而是在西方世界的伊斯兰族群当中，好像整个欧洲甚至美国，以后或许会成为穆斯林为主的国家，
啊，这个不知道，或许是这样的，或许不是，我不知道。啊，不过有一件事情我们很清楚，那就是啊，有一天我们会在羔羊面前，各国各族各民各邦来敬拜神，那那些穆斯林族群也都会在那儿。告诉我们自己，福音的确会传到他们当中。啊，时间过得很快啊。我们刚去的时候，我们女儿不到四岁，然后呢，每两年就拍一张照片，就看她越来越大。啊，这个也是两年前拍的哦。那这张就是上个月拍的啊，两个月前拍的哈。她现在已经十一岁了啊，所以现在回来台湾读国一。啊，所以我想时间的确是过得很快，那也告诉一件事情，就是动作要快一点。的确没有错了啊，没有人能够像摩西一样活到那么老啊，但是到八十岁，干到八十岁。啊，其实在新疆的西边，哈萨克斯坦的南边，塔吉克斯坦的北边，乌兹别克斯坦的东边，很多斯坦的地方。啊，吉尔吉斯是非常美，天山大家都去过。这个天山包括整个国家，所以到了吉尔吉斯，不要说天山在哪里，就在天山里面了。那啊，有山有水很美，不过因为没有石油，没有天然气，所以很穷。那在那边呢，我们做一些这个畜牧跟农业跟汉语教学的工作啊。我想今天也稍微用一点点的时间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的状况啊。那我跟雅欣是在 UCLA 认识的，我刚才提到说。我是35年前离开台湾，不是去台湾，不是去美国读大学，是去美国读小学。结婚了快20年了，19年了。那以前雅欣是在公立学校教书，那我是在搞一些很空的东西，在航天局，这是第一代的火星车，现在第三代已经降落在火星上面了。啊，我花了2年半的时间，在制造这个火星车哈。很好玩，不过只能让我看到一个更好玩的地方啊，那就是穆斯林的世界。所以我想我们有这个福分能够参与这种工作啊，的确是很兴奋啊。当然跟大家说了很美哦，啊，的确是很美。如果你在这种地方住3天，肯定会抓狂，太安静了。啊，那里我是刚才听说很穷，那基督徒特别是被欺负的一群啊，因为在穆斯林的族群当中。啊，基督徒是边缘分子，社会的边缘。那有的是有信徒之后被欺负，然后工作变成没有工作。有些是本来就是因为很大的需要，所以去投靠教会啊，所以来信的耶稣。啊，不过呢，有一点呢我看到就是很兴奋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族群，我刚才提到说，20年前几乎没有基督徒，现在有自己的教会，有本色化的教会。刚才他提到说，还跑来台湾参加这个。啊 ，Frontier Mission 的课程啊，因为吉尔吉斯的教会也要把宣教士派出去国外啊，所以为这件事情感谢神啊。弟兄姐妹，台湾的教会，我们坐在那边这么舒服，我们领受了福音多久了？160年，差不多了哦。福音进入中国超过200年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脚步。快一点哦！这是吉尔吉斯的人当中的第一个爱丽的牧师，他训练了5个年轻的牧师。这个是他们这个牧师派去更偏远的山区传福音的。那一天我们带了2头母牛、1头小牛给他们，让他们在那个小地方有一个social credibility， 让他们有一点的身份，不要说是。就是吃教，而是能够有看到说，哎，他们有动物哦，他们有耕种啊，能够跟其他的人一样啊。这是吉尔吉斯牧师，还有他，我们那天送过去2头牛哈，不是前面这2头，是后面2头，他特别胖了啊，所以说我们后来有一个小，我想这些我就不要讲太多，我们后来有一个小牧场，帮助他们能够。在畜牧方面能够有更好的品种，那后来我们不搞牛了，现在就搞羊哈，因为后来发觉牛的饲料太贵了那一年，所以改成羊。去年11月开始又开始养鸡，因为鸡蛋的价格不错。我像你不要问我说怎么养牛或者怎么挤牛奶，我什么都不会，我都是理论，然后实践是他们
教会上自己去做啊。那啊，我们在那边呢也搞这个汉语教学啊，雅欣是有英语教学的硕士，不过我这边不是教英文，因为英文让西方的学校这边教就好了，我们在那边是教中文啊。11岁离开台湾，10岁离开台湾，所以我们去推动宣教之后，我们说，哎呀，我英文讲的那么差，我能够去那做什么呢？哎，你们中文比我的好吗？没有一个人是小学五年级以下的了哈，所以你们的中文肯定都比我们的好，所以只要中文比我好，你就有资格去。所以呢，我是这个主任哈，他是什么？
教育主任
我是中心的主任啊。那不过开玩笑，这个需要很大啊，那全世界很多地方汉语热啊，所以他们要学中文，所以不要想说，哎呀，我英文讲的那么差，要能够做什么呢？天天教中文。那去了之后呢，我们也发觉什么都变专家啊。当然哈，雅欣姐这个先这个料理真的是不错了，都被本宣队来训练出来的。不过呢，我们要教人家怎么炒中国菜呀，怎么泡中国茶啊，怎么都是专家哈。所以不要小看我们所会的这一点点啊，去海外都可以用得上啊。那我们也能想象说，我们居然在一个完全不熟悉不同文化的一个族群当中，就开始一个汉语中心。然后这是在一个跟一个本地的大学合作啊，然后后来我们搬出来有一个自己的地方啊，这是个小小中心。那我们的梦是什么呢？啊，我想这是我跟雅欣，我们或许以后未来几十年我们的一生的梦。我们所要做的是什么呢？一个是宣教的推动啊 ，mission mobilization， 再来呢是 equipping 装备炮化的工人，然后呢？能够 placement， 能够帮助他们能够走出去，在一个回教的地方啊，有 political credibility， 有 social credibility， 让他们能够在一个地方能够长期的服侍，这是我们盼望能够做的。那没关系啊，我想回到回到后面的那个图，我想大家再看一次那个地图啊，地图重要，为什么呢？盼望把这个图记住，在你祷告当中，就是看到这15亿的全世界这么多的穆斯林，能够常常为他们祷告。那祷告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呢？工人啊，宣教的工人，福音就是需要有福音的工人才能够宣传。那这是我们的梦，在这古丝绸之路上能够看到更多的宣教士，华人的宣教士在那里传福音。那我们现在是代表这个国际组织参会，我们这个参会的历史也蛮久了哈，160年啊，在1852年开始的。那现在在18个国家有分会啊，那台湾没有分会。那我们是盼望说能够看到这样子一个参会的架构，就是说在东亚洲、西亚洲、东欧、北非。当然我们的印度半岛也蛮多人的，不过我觉得那部分我比较个人觉得说好像蛮多工人在那边的哈，更重要的是回教的世界，盼望能够看到台湾的人能够去到那些地方，那些地方你想说不可能去的，所以说不可能阿富汗，我在阿富汗已经44年了，因为我是我46年了，因为我刚好46岁了，出生那一年我们才会开始宣教士安置在阿富汗伊拉克，这是不可能去的每一个国家你讲不可能去的，不可能，只要有心的话，没有一个国家这个是关闭的所以这是我们的梦。那会来台湾多久呢？我不知道了我是跟我们的房东签了3年的约那至少3年了那女儿大概6年后才会就单独之间我们才会舍不得的把女儿送走我想在台湾我们会长期因为宣教这个路不是长期的宣教不是那么快能走出去，那我盼望能够陪伴着台湾的弟兄姐妹一步一步能够跨出去所以当中只要你们对宣教特别是对长期长宣你们有负担的话来找我 我们是有点危险的人物，我说没关系啊，我是神要人去的，这不是我的错哦。我盼望如果陪伴你们一步一步走出去，因为这不是 mission impossible。那我看，我盼望说你们听到更多宣教士的见证之后，你可以看到说这是一个 mission possible， 这是可以走的路。因为很多人在我们前面走了这么多年走出来，那这也是神要我们走的路啊，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恩典，让我们心更安慰。好，我把时间交给雅欣啊，她跟我分享一些我们过去的在七年在基尔基斯的一些的心路历程啊，一些的 lessons learned， 学到了一些什么事情啊，之后有一点的互动，一些的分享。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能够在这分享，因为去年伟轩在教会分享的时候我不在，那所以他说今天给你一些时间来分享，所以我就来了。那我在分享当中如果有不清楚的就请你们举举手，我们就轻松点啊，因为我的汉语也不是很好，就你听不懂的话就举手来问我。那我想稍微介绍一下我的家人哈。我只有一个，我只有一个弟弟，那他现在也在中国的云南在那边服侍。那我爸爸呢，因为跟戴牧师的爸爸是好朋友，所以就这样认识他。那至于他是谁我就不多说了哈，你们就自己猜。那如果真的很想知道再问我吧。
我的 notes 忘记带了，后面你看这个。
OK。好，那我是什么时候开始想要做宣教师呢？其实也是一段蛮长的路。那我是第一次去短宣是高二的时候，高二的暑假，从此开始就每年暑假都去做短宣，一直连续了九年。到我订婚那一年以后，我就说好，现在明年要结婚了，不能再去短宣了哈，要开始注重婚姻了。那但是在这几年当中，我常常会觉得说，神啊，是不是你要我去做宣教士？那我跟神的回应就是说，你如果呼召我，我就去。所以每年就参加教会的宣教年会，每年都很感动。可是呢，就是一直都没有走出来。一直到95年，有一年那个来分享的讲员他说，哎呀，我们每个人都在等神呼召，如果你没有听到神叫你不要去，你就应该去啊。我这个神学正不正确我不知道，可是呢我就觉得说，对啊，我每年都在说神你呼召我，我就去，就是一直坐在那边。所以那一年我就很勇敢的拉着我朋友的手，我就跟他说，走，我们两个出去，因为我没有听到神跟我们说你要留下来。好，我们两个就走出去，然后我回头看伟炫，那个时候我已经结婚了两年，我看他还坐在那儿，我说完了完了怎么办，不管了，我就先出去吧。然后呢等到96年，他自己也得到神的呼召，我们就开始寻求神的旨意，看我们应该要去哪里。那我当初觉得我得到宣教的负担是要去中国，那所以我们后来也跑去中国了两年哈，在那服侍了两年，然后后来又跑到基尔基斯。至于为什么跑到基尔基斯，以后有机会再分享吧，因为今天时间不多。那我们在中国服侍了两年，回到美国读神学院，然后就到基尔基斯，过去的七年就一直在基尔基斯。那我们在那七年呢，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在那学习到的功课。我想既然在那七年，我就分享七个学习到的功课，其实还更多了，但是我就分享七个。第一个呢就是说，你要去宣教工厂，你一定要非常清楚你的护照，因为当你很碰到困难的事情的时候，觉得走不下去的时候，你一定会怀疑你自己，说我在这干什么，这个事情也没做好，那个关系也没弄好，好像传福音的对象好像也很少人来接受主，我到底在干什么，我放弃了这么多，我离开我的家，我的国家，我离开我的家庭，我到底自己在做什么。这个时候那个魔鬼恶者最容易攻击你的时候，所以你一定要清楚啊，在神面前非常清楚你的呼召。那包括教会对你的呼召也认同的话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教会是你最重要的支持单位。如果教会也不认同的话，你就真的很惨，你就真的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你就会打包回家了。这是必然发生的事情。那第二个就是说， 当教会在经费方面没有百分之百支持你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你会惊讶说为什么我会这么做，因为你想想看，如果教会百分之百支持你的话，你就在教会分享你的意向，分享你的负担，然后教会祝福你，你就去宣教工厂了。但是如果教会没有支持你百分之百的话，你必须要到其他的教会、其他的团契、其他的地方来分享。那就因为这样子呢，你就必须把你的意向再分享给更多的人。如果在教会有50个是你的代祷者的话，你跑到别的教会就增加了50个，这样你的代祷者不是增加了1倍吗？再加上说你去别的教会分享你要去服事的国家，也许是一个他们从来没有听过的国家，比如说吉尔吉斯。我们教会支持我们不到10%，我们的母会经费方面不到10%，所以我们还有7个支持我们的教会。那这7个教会没有一个教会听过吉尔吉斯坦这个地方，包我也不能怪他们了。其实我们自己去之前，我也要翻地图看看吉尔吉斯坦在哪里。不过我的重点就是说，因为我们去他们的教会分享，让这7个教会从此也认识了吉尔吉斯坦，也知道了那里的需要，也开始为吉尔吉斯坦祷告。不只是吉尔吉斯坦，而那里中亚的另外4个国家也都开始在为他们祷告。这就是帮助教会的弟兄姊妹开他们的眼界，让他们能够在宣教上有参与。尤其是小的教会，他们没有人力没有那个金钱能够好好的支持一个宣教士，但是他们愿意在祷告上，甚至小小的在金钱上愿意参与的时候，也是给这些小机会有机会能够参与神在服事宣教的事工。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那第三呢，我觉得呢，在宣教工厂你一定要在你的interpersonal skill 人际关系这一方面一定要加强。简单来说就是要增加你的 EQ， 因为在宣教工厂上会碰到奇奇怪怪的事情非常多，尤其是那个处理冲突是非常重要。因为宣教士都是一群个性蛮强的人，要不然在宣教工厂你活不下去，所以很有自己的主见。那所以你要学习怎么样跟人家相处，你要学习怎么样处理冲突，处理不好的话一定就是回家。在宣教工厂上很多宣教士离开，不是因为说事工太难做，福音太难传，而是因为跟自己的同工有冲突没办法处理而离开宣教工厂的。那也要学习怎么样来面对你自己的失望跟你受到的伤害，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说 EQ 很重要。那我们在吉尔吉斯的团队其实也不大，我们有3对夫妻都是从不同地方来，还有一对还有一个单身的姐妹。那我在我们团队中发生了一件事情，那这个姊妹单身的姊妹有一天来跟我说，她觉得我伤害到她。好了，我们就谈了，那我就请她原谅我。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也伤害到我，但是以他的个性，我觉得我那个时候不能多说，我也不应该说，我就祷告问神说我该不该说。那我祷告也会决定说这个不是时候，我也不应该说，所以我就把我的委屈吞下去我就根本没有跟他提。为了这件事情我哭了一个月，我就整整哭了一个月，还在想说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可是过了一个月之后，我告诉我自己不能这样子下去了，我们还是要同工，我们还是要服侍神。我就跟伟炫，我们就决定不跟他说这件事情，我们还是继续跟他同工以神的爱来继续来爱这个姊妹把我们该做的事情做好。我们后来也相处得很好，我们都没有再提这件事情。1年多以后有一天，我就有一个感动说我应该打电话给这个姊妹。然后我一打电话，他就说：“我正要打电话给你，我有事情要跟你谈。”他就跟我谈一些过去这一年发生的一些事情。那至于我们之间发生的事情，他没有提。但是我们在做祷告的时候，他在祷告中就说：“请我原谅，就是他要求我原谅他，因为他觉得他伤害到了我。我什么事都没有提，是他自己说的。”那当然这也是比较中国人的文化了，我就说我好像是一根香蕉，外面是中国人，里面是白的， 那大牧师可能比较像鸡蛋，万一他是白的，可是在亚洲混的比较久，还是比较中国人哦。对，要是美国人的我，一定是马上面对他什么事情都讲出来，有冲突没事情嘛，我们就讲出来，彼此饶恕，彼此祷告，彼此原谅就好啦，有什么好那个的。那中国人比较顾面子哈，所以有些事情不应该说，也要选时间说，如果要说的话。所以这也是我在那边学习到了一件事情。但是最主要就是你要认识你的同工，要知道说要怎么样来跟他们相处哈，要怎么样跟他们来沟通，才能够在宣教工厂上能够长久的继续做下去。那第四个呢，就是说你要认识你自己，知道你自己的限度，知道你自己过去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在你身上的一些影响，就是所谓你要真的很了解自己 emotional healing。 像有的人呢，他就是不懂得说 no， 人家说你可不可以带敬拜啊，可以可以没问题，你可不可以带领查经，可以可以可以，你可不可以教儿童主日学，可以可以可以，什么都可以，但是其实他已经撑不下去，可是他就没办法跟人家说 no。 我在宣教工厂可不能这样子，因为要做的事工太多了，做不完了，每个人都希望你能够帮助他，每个人都希望你能够参与他的事工。所以呢，这只是一个例子，但是你要了解你自己是什么事情，就是让你能够就是让你能够在宣教工厂长期的待下去，你要懂得你自己。然后你过去如果有受到什么伤害呢，一定要解决掉。因为在比如说在台湾，你好像觉得这件事情发生了没什么影响，到了宣教工厂的确会有影响，因为你把这边所受到伤害带到那边去，然后有某个事情发生就会变得更大。所以在这没事，在那边是小事，在这边小事到那边变成大事，所以呢一定要处理好。那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原谅自己，也不只要原谅别人，也要原谅自己。有时候我们给别人的恩典比给我们自己的恩典大，因为宣教士我们也不是圣人，我们也是人，我们也会犯罪，我们也会做错事情，所以呢必须要原谅自己。你不能原谅自己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做下去，因为神他是很有恩典的，他都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他已经原谅我们，我们要学习原谅我们自己的错误。第五呢，你就要学习能够在属灵方面能够喂养你自己。我回来台湾就发现哇好棒啊，我去校园书房那边看那个贴很多海报，哇有这个特会有那个特会，有这个什么讲员来什么，有什么书可以读，哇真棒。我们在吉尔吉斯我们说那是鸟不生蛋的地方哦，你要自己想办法好能够喂养你自己哦。所以要 proactive 就是你知道其他的差会如果有什么特会，你就不要要脸皮厚一点，就问说我可不可以来参加你听到有谁有书，你说我可不可以借你的书来读，我一个星期后还你，就是要自己能够帮助你自己在这方面能够更加的增强，尤其在属灵方面。那因为你不自己这样的话，你就没有东西可以再继续给人家了。那像我们差会就有一个太太，她的事工主要的事工不是传福音哦，她主要的事工就是建立一个图书馆，收集各式各样的书，让我们这些其他的宣教师可以去借书，可以去听那个录音带。还有呢，他每两个月会举办一个灵修，也不是说灵修会，就是他会，比如他会用他自己筹来的款，比如说租一个 hotel 或是租个地方，然后让我们去那边有可以一天安静的时间，然后他会安排一些主题，让我们去那边有一天安静的时间，能够跟神在一起。这就是他的事工哦，而不是传福音哦。那你说这种人在我们中国教会会很难筹到款，对不对？的确是很难筹款。你告诉你的教会说我要去那边是要做这种事情，哇，筹款很难。可是外国人不这么想，因为这整个宣教，这个宣教的这个 enterprise， 我们说 enterprise 包括很多层面，包括儿女的教育。我们有吉尔吉斯有宣教士，他去吉尔吉斯也不是主要工作传福音，而是在宣教士子女学校做老师，自己筹款去教宣教士的子女。因为宣教士子女没有这些老师来教他们的话，爸爸妈妈也没办法待下去。所以这整环这个宣教的事工也包括这一些。所以呢，我们要了解，也要学习的支持宣教士。就是说，如果有人跟你说，哎呀，我有负担要去某某地方做老师，请你们支持他，因为这对宣教士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第六个要挑战你自己，让神能够用，意思就是说你要很 flexible。医生老师是全世界可以爬爬照、哦、你去哪个国家都可以用你的专业来服侍神，但是除了这两个以外，其他的专业其实很多地方你很难用你自己现在有的专业来服侍神，那怎么办？你就不去了吗？不，你就要想想看说神还要给你其他什么恩赐、哦、那让神也可以用你。比如说我们在基尔吉斯有一个女宣教士，她去基尔吉斯就发现说她的专业没办法用，怎么办？可是她很喜欢音乐，她大学的时候就在学校的乐团里弹那个flute， 这叫什么？长笛，弹长笛。所以呢她就决定去我们那个基尔吉斯的大学里面再去上这个长笛，就是专攻长笛。然后呢就认识学校的那些学生，然后呢就开始一个团契，专门给这些musician 啊来参加的团契，然后就借着这个来传福音。你看多有创意，对不对？还有一个姊妹她也是啊，她去到基尔吉斯就看到有很多这个在街上流浪的人。那基尔吉斯我们的冬天可以到零下40度，所以很多人真的就是冬天的时候冻死。那她去那边本来想传福音，后来想想他想要帮助这些人，所以他就筹了一些款，开了一个中心，每天就让这些流浪汉能够有一餐中餐可以吃。然后呢就到处找大家捐衣服啊，捐鞋子啊，各式各样的东西来帮助这些流浪汉。这就是他的施工。所以呢不能用你的专业没关系，但是你如果确定是神的呼召要你去某个地方，你就在思考说神怎么样可以用你，只要你愿意神都可以用、哦、那就像刚刚伟宪说教中文，你那个时候跟我说开玩笑，你要我去教中文，我一定说你在说笑吧。但是就是神就是这样愿意用我。我记得我第一次在那边教中文的时候，哦，我整个人紧张的要死，我备课备了整整两天，因为我繁体字本来会写的就不多，在那边用的是简体字，所以我要那天要上的课，我每一个字都先给他打出来，可是我又不会中文打字。好了，我就慢慢在电脑上摸索，所以搞了我两天两夜在那边搞。然后呢上完课那天我就觉得哇，真的是神在帮我，不是我。因为你如果只做你如果老是做你能够做的事情，老是做你懂的事情的话，你就不需要神了。所以那一天上完课以后，我可以告诉你真的是神在帮我，而不是我多能干。那六年后的我们现在中文打字已经打得蛮快的，就是慢慢苦练出来的。然后简体字也稍微会写一些，还会写了一些，虽然还是写的不多，尽量我通常还是用电脑，但是就是说你只要你愿意神都可以用你，就要能够有创意一点。那第七呢，就是说你如果有心要去宣教的话，一定要一个很在你有背后有一个很强的支持你的一个基地吧，比如说你的母会。那你说要怎么开始呢？就在教会开始有各式各样的服事，就是就像刚刚挑战你自己，也参加敬拜赞美团，也参与教主日学，也参与带查经，也参与带团契，反正只要你觉得有可能的事工，你都尽量参与，让你自己能够多元化啊，什么都懂一点点这样子。然后呢，认识你教会的牧师，认识你的组长哈、哦，认识你的领导，让他们了解你在想什么，让他们开始知道说你对宣教有负担，让他们看你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等到有一天你跟他说，哎，我真的觉得神要呼召我的时候，大家就不会觉得惊讶啊、哦，要不然有一天你什么事都没干，什么话都没说，就有一天跑来说，哎，我觉得神要呼召我去基尔吉斯，你的牧师就会说，真的吗？我也没看到你在服侍，我也没看到你在做什么，你从来没有提，怎么会这样子呢？就说你要开始预备自己，要开始预备在你身旁的人。那像我的母会就是我父亲开始的一个教会，那我们当初是150个人从我们的母会跑来设立我们这个分堂。 那那个时候我们教会没有青少年团契，所以我就开始，我跟一些同工开始青少年团契。后来我们长大了就开始大专团契，后来又大了就开始社青团契，后来大家又开始结婚了，我们又开始青年团契。那这样一路上来，教会的长老、教会的执事都看到我们这样一路走过来。那我也说过了，我九年一直都在做短宣，所以他们知道我对短对宣教有负担。所以当我提出来说我有心要去做宣教事的时候，对他们来讲一点都不 surprise。大家都非常支持，因为大家都已经很认识我们了，大家都知道我们在教会的服事，大家都知道我们过去九年到底在干什么，所以对教会的长执哈 leaders 领袖来讲一点都不惊讶，他们也非常支持我们，这就是建立一个很好支持你后面 base 的关键。然后呢，不只是这样，你也需要有一群的朋友，就是很支持你的、很了解你的，因为在宣教工厂的那个辛酸苦辣一大堆，那你一定要能够有地方能够说哈，有地方能够跟人家分享。就像今天晚上哈，让我能够重整一下我过去七年的一些经历，这对我来讲是个很好的一个过程。哦，那想想看，你如果回到一个教会，然后招待员说你还是第一次来教会参加聚会的人，那多惨哦！所以就是说，要让你的 home base、哦、要有一些好朋友，让他们能够听你哦，听你的心声，能够了解你。那再加上呢，募款这一方面啊，你到处去募款，不是目的，不是募款。而是你是要 fundraising， 有一本书叫做 fundraising， 凡是对宣教有负担或者以后想去的人都应该读这本书啊。就是说你在募款当中呢，你的重点不是募款，而是要鼓励这些人也走上宣教的路啊。就像刚刚那个林弟兄分享的，那你在鼓励他们当中，他们就觉得你也关心他们，他们也觉得说你真的 care 啊，他们前面的道路还有神对他们的呼召。那他们就会支持你，因为你要募款一定可以募到款的，如果是神的呼召、哦、是神要你去的，他一定会给你预备的。但是呢，这些人不一定会成为你一生支持你的朋友或是一生为你祷告的朋友，但是你如果 raise 朋友的话，你不只是有必须要筹到的款，但是你还会有一群终身愿意在祷告上在金钱上为你付上的人。我觉得这个比募款重要，那所以我们募款要朝这个方面去。那从我们的经历来讲，在固定支持我们的人在金钱方面支持我们的，或是在祷告方面支持我们的人，都是跟我们比较熟或是我们的朋友那因为我们跟他们有关系，他们也愿意这样子一直来支持我们。我们从1998年哈，就踏上宣教这条路，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支持我们到现在的朋友都还很多，就是这些 fundraising 到的这些朋友，所以是很重要的。那总而言之呢，就是在宣教工厂上，就是要把荣耀归给神，不管你做什么，都要荣耀归给神让神的名字不会受到损害。那尤其像吉尔吉斯这个地方非常腐败的国家，做什么事情没有钱是做不了事情的。我们要开始这个汉语中心也是，哎呀，其实我们只要给那个政府单位一些钱，两个星期就可以把这个教育执照搞定，可是我们坚持不这么做，因为当地的基督徒在看着我们要怎么办，当地的非基督徒也在看着我们要怎么办，我们的开会的同工也在看着我们要怎么面对这个事情。我们就决定说不给钱，我们就照着该走的路来办这个汉语中心的执照，搞了一年多，然后花了很多精力，搞了很多事情，把他们要的文件，把他们要的东西通通都给他们搞好，让他们没有话说，没有办法不给我们这个执照那这就是一个见证。那当你这样做的话，你就改变整个属灵的怎么讲？属灵的气氛，因为在那个国家，整个气氛都是靠钱来办事情的这个东西。当你决定不那样做的时候，你就改变那个属灵的气氛。所以很多学生来到我们中心会跟我说一句话，说我来到你们这边很快乐，我来到你们这边很喜乐。我相信是因为神在掌权， 而不是恶者在掌权，所以他们可以感受到这个不一样。哦，那我们在那边就是要我们在那边就是要做神的眼、神的光，让每个人来到我们中心或是我们服事的地方，他可以感受到不一样，因为有神在那里掌权。那这就是我们过去这七年的一点点分享，希望这个分享能够鼓励弟兄姊妹们。啊，宣教工厂上有很快乐的时候，也有很伤心难过的时候，但是神都知道，神也一直供应我们的神，相信他还会再继续供应我们。谢谢。